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0月4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中在多个领域出现对抗，甚至两国军方不断释出对方为假想敌的信号，如果继续演变，是否会引发热战？
军方并不想挑起战争，或者说局部战争，美中双方的军方是还有沟通管道的。
围绕特朗普总统因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而进入医院，中国民众的强烈反响令人深思。美国智库担心，美国如果不能提出吸引盟友的方案，中国对互联网的隔离式专制管理将在全世界各地越来越普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医疗团队星期日表示，特朗普的健康情况良好，尽管在周五和周六两次短暂出现血氧下降，但没有发烧。医疗团队成员之一，约翰霍普金斯学院的加里波蒂医生说，如果特朗普能够继续保持这样的状态，就可以计划让他最快明天出院，回到白宫，在那里继续疗程。总统医疗团队还透露，特朗普没有出现呼吸急促，而且能够自由走动。特朗普星期六晚间在推特上推出一个4分多钟长的视频，称自己感觉好很多。特朗普总统12号上周五在推特上宣布，他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的新冠病毒测试结果为阳性。消息传出后，世界许多国家领导人和知名人士纷纷发表声明，或通过社交媒体向特朗普和家人致以最好的祝愿。美国国内民众也纷纷为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的健康祷告，他的支持者们还从各地赶来，聚集在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周围一带，为他守夜祈福。然而，在言论受到严格控制的中国大陆防火墙内，却出现诸如特朗普夺冠等文字，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还说，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为淡化新冠病毒疫情付出了代价。美中媒体及两国民众的反应为什么有如此之大的反差？我们请美国大华府地区当地华文媒体制作人文华来谈谈他的观察和感受。文华你好。
你好。
特朗普总统宣布自己和夫人梅拉尼亚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已经好几天了，据说一些美国民众呢，在特朗普接受治疗的医院外守候，为总统及夫人的健康祈祷。请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美国当地舆论及多数民众对特朗普总统患病的反应，还有您的观察。
好的，那个我们第一时间听到这个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太太得了这个新冠以后呢，我们也为他有很多的关注和祷告。然后呢，美国民众呢，因为很多人都是信仰基督教的，然后就到了这个特朗普总统所在的一个医院外面，他们在那里敬拜啊，祷告啊，求上帝医治特朗普，这是民众。然后我也看到呢，这个特朗普的竞争对手这个拜登，他们也发了一些信息，表示对这个特朗普的关怀了，就是说希望他能早日康复。是这样的哈，他们那个检测出阳性以后呢，我们媒体上面在看到的，在美国就是首先是把拜登提出来，因为他们两个人总统辩论刚刚结束就宣布了特朗普得了这个新冠，所以呢，这个趁着这个新闻热度吧，我相信嘛，拜登他们民主党的一众人呢，居然突然的好像显示出他们那种人性中间的善良的一面，就是说啊，撤销所有对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负面的一些广告啊，攻击他的一些东西，然后也发信发电发信息啊，表示他们要慰问特朗普，希望他能够很快的健康复原哈。这个从这点我们就看见说，无论你是什么竞选对手啊，什么政敌呀哈，他里面还有一些人性的东西，他知道什么是好，要彰显出来。
那么特朗普总统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以后呢，他第一时间向美国民众就进行了通报，对这个事儿呢您有什么看法吗？
我觉得这个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他们的所有东西都是公开的信息， 这个 Trump 他是不惧怕这个病，我相信他把他的健康情况随时的其实在向公众汇报啊，包括这个他在正在检测过程中间，他就向大家报告说啊，我的这个助理得了这个病阳性，我们也正在检测中间。然后后面就接着他又发了一个视频，他在去医院之前，他就其实我们看上去他的状态非常健康良好。然后他说是啊，为了万一要是有什么症状哈、啊、严重了，他会这个在医院里的医治就比较及时，所以他就去了医院。但是那个我们看他那个医生哈、啊、也有随时公开的报道他的状态，就是有新闻发布，他的主治医生一开始讲他是有一点轻微的咳嗽，然后他的感觉就是疲劳，其实也没有什么要很害怕人的那种症状。但是在上周四的时候，医生又有一个报道，叫发布会，又在讲说他的症状基本上就是已经完全恢复正常状态，尤其是那个血液的那个里面的氧饱和达到90%几，就是正常人的状态。
那么对于中国大陆防火墙内一些网民呢，额手称庆，发表什么特朗普夺冠之类的幸灾乐祸的文字，这反映了怎样的一种心态？您的观察和看法？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体制这个教育啊，实在是出了问题，人已经就是在人性里头该有的基本的善良的东西都已经失去了。我的朋友圈里也有很多人发这个东西，所以那个叫额手称庆，说巴不得特朗普就是很快就完蛋了，又说是什么上天的咒诅之类的，这种人哈、哦、真的我很快就把他拉黑了，就是你已经失去了正常的判断。还有一个，很多人我相信哈、哦、就是就跟小孩一样的，他爸爸妈妈喜欢什么他干什么。整个这个政府你看，所有国家的人家的这个都发来这个慰问哈、哦、中国就迟迟没有发。你想想，你这个世界一个大国，整天大国担当，你在这种事情上就看不见你的担当，这个是让人非常失望的这个现象。
那么对于这个川普得病以后，你觉得对美国的这个选举的结果会产生什么影响吗？有些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说，川普的这个新冠病毒检测成阳性之后呢，会对他的选举不利，您的看法？
我觉得他们很片面的，他们不知道美国具体的这个社会状态啊。昨天其实我还有到宾州这个摇摆州去扫票，就是能够检测到这个民意嘛，我就看到其实从这个美国的民众中间有70%吧左右吧是信仰基督教的啊，无论他是什么教派的，在这个问题上面哈，所有的这些人会被唤醒，就是唤醒那个斗志，要起来为川普祷告，就是基本的人性里头东西。然后这个更多的人原来不去投票的，他们表示要去投票，他们觉得这个幕后的世代哈，这种魔鬼的攻击很厉害。很多人认为这个病毒是人为释放的，因为两党的理念就非常的不同。共和党是持守这个基督教的保守理念，民主党是像这种自由的这种理念，一些在上帝眼里看为犯罪的东西，他向他们放开的啊，比如说堕胎呀、啊，这个同性恋呀、啊，然后就是多性啊、变性人呐、啊、男女厕所混用啊。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上帝很反感的。那因为这个 Trump 得病以后，你看看这个明星啊，主流媒体他不会很好的报道，就在 Trump 这个住院的医院外面多少的民众啊，然后成千上万的人在那儿就是祷告啊，就是彻夜的在那里为他守望。这个是民情啊，中国人是看不见的，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这种信仰。
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觉得这个 Trump 这个得病啊，不会影响他的，不会让他败选，只会让他得到更多的选票。
好的，谢谢文华女士。
不客气。
以上是美国大华府地区当地华文媒体制作人文华女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天按原计划启程访问日本，不过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因新冠病毒检测阳性并采取预防性措施而入住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后，蓬佩奥缩短行程，取消了原计划对韩国和蒙古的访问。
美国国务院10月3日宣布，蓬佩奥将按原计划于10月4日至6日访问日本，出席美、日、澳大利亚与印度的四国外长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印太地区紧迫的议题。在上周五传出特朗普总统的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之后，蓬佩奥一度表示访问亚洲计划不变， 但是他后来暗示，由于总统身边有人染新冠病毒，他有可能缩短亚洲行程。美国国务院网站星期六发布声明说，预期蓬佩奥国务卿将重新安排他的亚洲行程，调整后他将在仅在几周之后的十月访问，但是声明没有提到蓬佩奥缩短其亚洲之行的原因。蓬佩奥说，上周五他做的病毒检测是阴性，他上一次见到特朗普总统是9月15日。蓬佩奥此次东亚之行是他一年多来首次访问这个地区，而且正值美中关系恶化到几十年来的最低点。在特朗普政府把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政府多次发表针对中国的强硬政策之后，美国政界对中国采取对抗政策的呼声日益强烈。南华早报星期天报道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石英红认为，蓬佩奥缩短亚洲行程并不会改变特朗普政府倡导的反中新常态。他说，整体情况仍然一样，那就是美国推动与日本、澳大利亚与印度的四方联盟作为对抗中国的新前线。南华早报还引述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庞中英的话说，在特朗普总统感染病毒情况下，蓬佩奥没有取消访问日本，其原因包括日本新首相上任以及四方联盟会议在日本召开。他说，尽管蓬佩奥访问行程改变，但是特朗普的重要外交政策仍将继续，这包括与更多区域国家联合起来反制中国的影响力。蓬佩奥原计划的亚洲行程包括蒙古，最近中国在内蒙古地区强行实施汉语教育，而导致蒙古与中国的关系恶化。中国当局规定，从9月1日起，内蒙古地区中小学教学科目包括历史、政治和语言，以普通话授课，把蒙古语从核心课程中移除。这个决定引发内蒙古地区大规模抗议和罢课。中国内蒙警方抓捕了几十名抗议示威民众，并威胁要家长送孩子上学。蒙古前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上个月致信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抗议中国当局在内蒙古强推汉语教材。蒙古新闻网站 icon.mn 9月26日报道说，中国驻蒙古大使柴文瑞在给这位蒙古前总统回信中驳斥其所谓错误观点，并退回了他的信件。蒙古把美国视为继中国、俄罗斯之后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国家。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对蒙古的投资以及外贸一直不够重视。如果蓬佩奥访问蒙古，将表明美国对蒙古的民主予以肯定和支持，并可能意味着两国关系会得到提升。
中国以防火墙分割出自己的互联网世界，在墙里实行言论审查、舆论控制和隐私监控。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上周发表一份数字贸易报告指出，如果美国不能提出一个可以跟中国这种专制模式竞争的具有吸引力的方案，并说服其盟友加入，那么中国主导、中国模式的互联网将在世界各地越来越普遍。
这份上周三9月29号发布的报告名为《将数字贸易武器化》，建立一个数字贸易区以促进线上自由和网络安全。该报告的作者是外交关系协会网络政策资深研究员罗伯特·科内基。科内基告诉美国之音，美中数字贸易现状完全不对等。
For where we stand right now, almost all US...
现在的情况是，几乎所有构成美国数字经济的企业都被禁止在中国开展业务。没有脸书，没有谷歌，微软的运营受到一系列地方运营协议的限制。实际上，中国根本就没有从美国进入中国的自由流动的数字贸易。而现在的大部分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技术、中国的公司在美国自由运营。虽然当今所有的贸易几乎都已经数字化，但是科内基指的数字贸易专注于数字商品和数字服务的贸易，如亚马逊或阿里巴巴，数字商品和服务以及亚马逊的云计算服务、数字音乐、游戏等等。科内基表示，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数字贸易区，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的损失就会减少，而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就会付出代价。
I think at a minimum under my proposal, those goods would be taxed.
至少根据我的建议，他们的商品会被课税。 会对那些商品征收关税，他们不能跟数字贸易区内的竞争者竞价。如果中国继续其在数字贸易中的恶行，他们将被完全禁止进入美国市场。中国已经看到了数字经济将成为其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工信部部长肖亚庆9月5号在2020年数字贸易高峰论坛上说，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为发展数字经济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份报告说，中国模式对专制政府有着天然的吸引力，而相对于中国和俄罗斯，美国最重要的优势是其盟友。科内基说。
Yeah, in the short term, it's a strategy for decoupling.
是的，在短期内，这是脱钩的一种策略，创建一个市场，在里面民主参与者受到激励，在数字贸易区内生产商品。从长远看，它将创造一种条件，使中国确信中国必须改变其行为。
China could be.
美国政府认为，世界上的互联网已经被中国分成两部分，一个是自由的，另一个是被控制的。中国有8亿网民，他们都在防火墙内，这两个互联网是不对等的。中国政府以国家之力，可以自由地运用自由世界的工具来破坏自由互联网的基石。科内基说，他之所以用武器化这个词来形容数字贸易，是因为美国及其民主盟国有足以改变中国行为的市场准入的巨大杠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使用这些工具，他说。科内基曾于2011年到2015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网络安全政策主任。他著有两本有关网络安全和网络战的书，并为外交关系协会撰写《网络不安全时代的互联网治理》特别报告。美国三一学院荣退经济学教授文冠中说，这个计划设想相当不错，是应该做的。
如果他最后是准备要跟中国尽可能脱钩的话，那当然从那个数字贸易这一点上来说，那么更有紧迫性。那个因为现在很明显，你其他的东西你是需要运过来的，对吧？那么进入美国呢，只有这么几个口岸，总是要有港口，然后你没港口的地方，你卸货都不能卸。那么因此呢，其实美国是很容易来控制。
但是文冠中认为，该计划操作起来可能有一定的难度，如何界定谁可以加入，谁不可以加入？另外，他认为要说服盟国也不容易。文冠中估计，美国最后必须打一场意识形态仗。
你这个共产主义一路上过来，因为这个太容易了。因为为什么我说这个话呢？因为这个都沉淀在全人类的记忆当中。你这一提斯大林，哎呀，就想到那个大屠杀，这个大清洗，对吧？那么然后把人都流放到那个库拉格什么什么什么，就是完全。你一说那个中国，哎呀，那个大饥荒，反右什么什么的，然后又到那个十年文革更荒唐，是吧？这些东西都出来，就是说你是这么一个底牌，你来搞什么搞啊？你现在又变成这个人类的救星，人类的那个新的领航者。
文冠中认为，如果不接中共的底牌，似乎中国要全球化，而美国要关门，是非完全颠倒。只有从意识形态入手，才能分清大是大非。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在当今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中国，什么话题是可以公开谈论，什么不可以公开谈论，都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门一手把控。如今当局显然也在试图把这种控制做法或威权推广到美国。人民日报最近发表评论文章，提出美国总统候选人不应当在其竞选过程中大谈中国问题。
人民日报这篇评论的署名是中生，中声是中国之声的谐音缩写，被普遍认为是直接代表中共最高当局的意见。 因此中生的评论被认为具有特殊的权威性。9月29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将举行他们的首次辩论会。在辩论会即将举行几个小时前，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中生评论，标题是美国大选不应滥用中国问题做戏。观察家们认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在这种时候发表这样的权威评论，是中共当局对美国总统候选人发出的一种毫不掩饰的言论指令。《人民日报》中生评论说，美国大选是美国的内政，中方没有兴趣，也从未进行干预。美国现在遇到的问题，靠转移矛盾是解决不了的。美国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国家，有权利维护自身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会牺牲自己的原则来配合美国竞选游戏。美国一些政客应该立即停止将中国拉入美国国内政治的把戏。这篇评论没有解释为什么美国总统候选人谈及涉及中国的美国外交政策会有损于中国的独立和主权。眼下，美国政界和外交政策界正在展开如何应对中国的辩论。两年前，由特朗普政府为惩罚他所说的中国的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而发动的贸易战，引发了这场大辩论。目前辩论各方尽管在很多问题上观点相左乃至严重对立，但各方也逐渐取得一些重要的共识，其中包括他们大都认为几十年来美国及其他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寄希望于通过将中国引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使中国政治开放和自由化，这一希望现在看来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中国借助自由贸易发展了经济，但经济大发展不但没有使它政治开放，反而使它获得了坚持和加强独裁统治的资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秩序造成越来越明显的威胁。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反复表示，过去几十年来，美国行政当局软弱无能，导致北京政权可以肆意利用和滥用世界贸易体系，以损害美国利益的方式获得巨大的好处，实际上是对美国经济构成了强奸。他上台以来开始扭转这一局面，并将继续彻底扭转这一局面。特朗普的民主党竞争对手拜登则表示，他在外交政策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更是有多年跟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因此他担任总统最适宜于处理错综复杂的美中关系，因为他有能力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利益，同时维持跟盟国的关系，维持世界和平。特朗普和拜登将在他们的首场辩论中是否谈及中国问题以及如何谈及，目前还不得而知。现在也不清楚中共中央给美国总统候选人下达的言论指令，假如没有得到遵守，中共当局会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惩罚措施。在中国，违反中共当局言论指令的媒体或个人会受到封禁、解雇、抓捕、被嫖娼、判刑等惩罚。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美中关系近年不断恶化，尤其是贸易和最先开始的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更令双方紧张至极。两国军方也在调整战略，不断释出对方为假想敌的信号。不过军事问题观察人士表示，美中两军在冲突热点的南中国海和台海爆发冲突和局部战争的几率很有限，双方有沟通渠道和管控危机的机制。
美国空军杂志网站近日报道，美国空军第29无人机攻击中队的 MQ-9 死神无人机 参与了美国海军9月3日至29日在加州木角谷海域的军演。MQ-9 无人机演习的部分代号为“敏捷死神”，是该中队下个月派往亚太地区前的首次针对太平洋的演练行动。此前，专门用于斩首行动的 MQ-9 无人机曾长期在非洲和中东地区执行反恐任务，今年初曾发射地狱火导弹击杀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指挥官，被美国指控为头号恐怖分子的苏莱曼尼少将。引起外界注意的是，该报道配发的美军照片显示，该中队军人佩戴的一个臂章是以中国地图形状的红色剪影为底，上方有一架 MQ-9 无人机和拿着镰刀的死神图案，下方则是英文的代号“敏捷死神2020”的英文。这篇报道，尤其是美军佩戴的臂章，立即引发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近年来一直宣扬民族主义情绪的《环球时报》的叫嚣。《环球时报》在9月29日的社评中称，这是极其嚣张的挑衅，美军显然要借此传递强烈信号。环时还警告称，如果美军动用 MQ-9 无人机攻击中国南海岛礁或其他中国目标，就是战争行为，中共解放军一定反击，让美军付出沉重代价。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撰写的这篇充满战争叫嚣的社评还宣称，美国的空军杂志这篇报道传递的战略性信号是华盛顿在加紧针对中国的战争准备。不过，就在9月19日美军举行勇敢之盾军演期间，中共空军的微博账号发出战神轰 6K 出击的宣传视频，显示能配备核弹的轰6轰炸机空袭看似是位于太平洋的美国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目标。安德森空军基地指挥官斯隆9月25日表示，中共空军这段似乎模拟攻击这处基地的视频是宣传，目的在迫胁美军和制造敌意。台湾军事评论家、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表示，撇开美国目前总统大选的因素，可以肯定的是，美中未来中短期或长期的竞争关系越来越强烈，而且两国军方都以对方为假想敌。郑继文说，
中美两国随着大国博弈的强度越来越大，故事为假想敌的这个味道会越来越强烈。美国军方和解放军那些新武器装备的发展，它的假想敌的目标其实不约而同的都是以对方为最大的目标。哎，从这样来看，作为中长期未来的对手，这个角色就可以确定。
郑继文也表示，美中两国关系很复杂，双方未来是否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获得缓解，也是值得观察的。台湾国民党立委、前陆军副司令、退役中将吴思怀表示，双方近期的动作更多的是政治表态，军事上秀肌肉，双方都没有发起战争的意愿，尽管擦枪走火的情况有可能。吴思怀说，
我觉得这个还只限于政治上的一种表态，那军事上应该是在秀肌肉的目前的进度了。我想在美国的立场，他并没有真的想要跟中国大陆发起战争，就中国大陆的立场也没有这个意愿，他毕竟在现代武力方面跟美国的军力还有一段落差，两个大国都不会想真正的发动战争，但是这种军事对峙或者秀肌肉越演越烈是会有擦枪走火的机会。
中共近年在南中国海有主权争议的海域填礁建岛，加紧建造可供战机起降的机场和导弹设施等的军事化行动， 受到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批评。中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台湾和文莱等国家和地区都对南中国海宣称拥有全部或部分主权。9月27日，美国国务院就南中国海争执发表声明，指中共领导人习近平2015年9月25日访美时，在白宫向奥巴马承诺中共不会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南沙群岛推动军事化，但中共不仅部署反舰巡航飞弹，扩大军事雷达和信号，以增强情报搜集能力，建造数十座战机机库，还建造了能够起降战机的跑道，不计后果及挑衅性的推动军事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13日也发表声明，首次明确宣布美国认为中共在南中国海水域的主张是完全不合法的，并谴责中共使用强权计公理的恐吓手段损害东南亚国家的主权。环球时报的社评还称，近日有消息说美军将派出 MQ-9 无人机对南沙的三个岛礁发动震撼式和流鼻血袭击，轰炸跑道、机库。这些信息组合在一起，让美国的一个十分狂妄的战争计划浮现在世人眼前。对于美中两国有无可能在南中国海爆发冲突，吴思怀表示，双方在南中国海擦枪走火的几率增加，但是基本上会维持斗而不破的状态，发生局部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他说，
擦枪走火几率增高，但是我个人判断不会引发全面性甚至是说较大规模的战争都不可能。第一个要看美国的几艘航母战斗群现在的位置，第二个看中共的两艘航母或者在南部战区兵力调动，如果要发动一个局部战争，它必须要先起准备，所以没有这些兵力调动的增厚，那以现在美国的卫星加上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都已经起来了，彼此的战场透明度应该都是相当高的，就这个角度来看，目前还没有爆发局部战争的可能性。
郑继文也表示，美中作为两个核大国，一旦爆发冲突，很难控制战争规模不继续扩大，从双方目前的军事事态和应对来看，都不想把事态拉得太大，因此爆发冲突的几率不大。他说，
我认为我短期内真的发生冲突或战争，几率应该还是可控的，甚至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就目前来看，中美两国虽然在军事上互为竞争对手，甚至互为假想敌，但发生战争它所衍生的后果，我认为这是无法去设定一个范围，也就是无法预期的。也因此，从近期虽然在宣传上，在心理战这个部分互相做了很多事情，但截至目前为止，双方在不实际对应上，我认为相对还是比较克制的。
近年，尤其是最先开始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病毒引发全球大流行病危机，给各国造成无可估量的生命及经济损失之际，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迅速恶化，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从贸易到人权，从举国体制到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南海争端等等。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8月5日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挑战美国，华盛顿更将积极地抗衡中国，美国必须在包括军事、政治、信息、外交等多个领域与中国展开更积极的竞争。不过，埃斯珀强调，他不认为中国现在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威胁，美国不会和中国打起来。埃斯珀批评说，中国不仅利用新冠病毒疫情推进政治宣传，还在各国集中抗议之际， 咄咄逼人的借机提高地区影响力，包括在南中国海军演撞沉越南渔船，以及在边境争议地区与印度发生流血冲突。此外，埃斯伯8月24日在媒体撰文表示，五角大楼已做好应对中国准备。他表示，中共军队服务于北京的威权目标，华盛顿及其盟友已经准备好在各条战线应对北京。几天后，埃斯伯在夏威夷表示，美国希望与中国一起共同遵守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尽管北京屡屡违背承诺，追求咄咄逼人的军事现代化。他批评说，中国没有兑现其承诺，不遵守国际法、国际规则和国际规范，试图把自己的力量投放到全球。而就在同时，中国军方8月26日向南中国海发射了两枚导弹，一枚是被称为航母杀手的 DF-21D， 另一枚是对付敌方反导雷达的 DF-26B 高超音速导弹。有分析称，北京这一举动旨在警告美国，而美国军事专家表示，美中爆发战争的最大风险就是北京低估美国抵制其扩张的决心。不过，尽管双方不断交锋，但美国国防部长埃斯伯8月6日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电话交谈，讨论两国与两军的关系。埃斯伯在交谈中确定了美国和中国之间建立建设性、稳定和以结果为导向的防务关系的原则和重要性。埃斯伯仍然希望今年年底与魏凤和举行会谈，能建立危机沟通所需的系统。他七月也曾表达今年年内访问中国的意愿，如能成行，这将是他第一次以国防部长身份访问中国。对于美军军方关系的状况，吴思怀表示，双方还在通过沟通机制展开沟通，都会努力避免不必要的误判和冲突。他说，
前一阵子美国的防长跟中国大陆的防长还有热线电话，尤其是对太平洋总部，现在叫印太司令部了，都还有一些沟通的机制。基本上我的判断，军方并不想挑起战争，或者说局部战争，美中双方的军方是还有沟通管道的，那么只是不要陷入现在的美国选举的这个选情。第二个，我觉得《环球时报》的报道并不完整的代表中国大陆官方的意思，他总是会找外面外围先说说话，叫一叫嘛，这是一个必要的程序了，我的判断是这样。
美中可能爆发冲突的另一个热点是台海问题。近年美台关系不断升温，尤其是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8月10日访台，将过去20年来美台公共卫生合作关系正式化。阿扎尔是台美断交41年来级别最高的访台内阁官员，引发中共强烈不满与抗议。随后，中共明显加强针对台湾的军事压力和恫吓，派军机飞越台海中线，并在台湾海峡及南北两端的海域连续举行大规模实战化演练。而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奇作为国务院最高级别的官员，9月17日访台，更是令中共不满，多次派遣多架军机穿越海峡中线，并宣布举行台海军演，在渤海、黄海、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四大海域举行实战演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责中国在台湾海峡军演是军事恐吓，台湾国防部则谴责解放军军机多次逾越海峡中线，侵犯台湾主权。而中国外交部则回应称，台海演习是针对当前的台海局势，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正当必要行动。郑继文和吴思怀都表示，尽管中共近期加强对台湾的武力恫吓，但是除非台湾宣布独立 或者让美军驻扎台湾协防，否则中共对台湾下手开战的可能性不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美中台最近以来频频展示军事力量，包括美国上个月在关岛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中国则派出两艘航空母舰巡弋。台湾上个月举行了蔡英文连任以来的首次军演，其中有大量模拟中方军队攻台的场景。美国之音不久前为此采访了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先进科技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舒孝煌博士，请他分析解读美中台战略对峙的最新关注点。中国人民解放军最近在东海、南海及黄海的持续军事部署，甚至接近台海的中线，使台海局势紧张。据环球时报，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和在去年年底投入使用的山东号航空母舰，目前分别在黄海和渤海执行训练任务。环球时报引述北京海军专家的话说，中国的航母将成为应对美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以及印度在中国海上航线可能施加压力的主要力量。不过据美军军报星条旗报，也有专家认为中国的航空母舰可能会对南海和东海产生一些影响，但是不会成为台海争端的主要因素。对于中国航母在美中对峙中区域安全的战略平衡作用，舒小黄博士，您的看法是什么？
那个针对您刚刚的问题，我稍微简单先提一下，就是最近近期哈，的确这个亚太地区，尤其是台海周边哈，是的确是比较不平静。那这个解放军在这个东海、南海和黄海持续有进行一些军事演习，然后用这个演习后用来恫吓台湾跟美国哈。但是其实他的演习规模，有一些演习的规模没有特别大，他就是一般的实弹演习。但是可能用这个演习例行性的演习哈，但是宣传的效果做得很大。然后包括一些像这个昨天有火箭试射，然后画一条线，特别是这个飞越台湾，但其实它应该是一个一般的商业这个发射。那针对这个中国的这个近期的这个航空母舰哈，这个辽宁号跟山东号，因为那个消息传出是它已经这个出海进行所谓的双航舰演练。那因为刚好这个美国在这个关岛也在进行这个勇敢支队演习，那一般人会把它认为说这个可能有针对性。那我想这个当针对性可能是有，但是那个另外哦，他可能他们也有自己的这种例行性的演习哦。那针对您这边第二个问题哈，中国的这个辽宁号跟山东号航母哈，那我稍微补充一点我自己的看法。那一般其实因为他这两艘航空母舰是来自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级航空母舰的设计，采用所谓的滑跳甲板。那滑跳甲板的话，飞机它必须完全按照用使用自己的推力哈起飞，然后从滑跳甲板这样子冲上去，然后用高度来换取一些速度，所以这样其实对它的载弹能力哈是有一些影响的。所以它其实一般的西方专家对于这两艘航空母舰的作战的能力哈是有一些怀疑的。它这两艘航空母舰已经不能够配备这个弹道飞弹了，因为它这个上面的那个飞弹发射器已经被拆除了，所以它现在纯粹都是要依赖它上面的航空战力，也就是目前唯一一种舰载机。有歼十五战机，那这个当然他可能要你要说他对付美国后可能也许作用不大。那如果说他可能就是在这个台海的这个发挥这个作用，其实也有点被怀疑了，因为近期哈这些这个周边的国家，像包括日本，像包括台湾，然后甚至是在美国哈，都在这个新的过去的一些演习里面，然后也这个开始配备一些这种岸基的这个反舰飞弹，然后也发展这个空射的这种长程反舰飞弹等等，这些都会对于这个解放军海军的部署，包括航空母舰在内，都会起一定的这种遏制的作用，所以它的战力哈其实是会有一些怀疑的。但是它还是可以发挥一些作用，特别是可能比较远的地方，例如说南海这种非常重要的航道，因为南海海域太大太远了，然后其实美国过去也有点鞭长莫及哈，但是这个航道其实对于中国的能源航道跟商业航道，还有对这个日本啊、这个韩国这些东北亚的国家，当然对台湾也是一样，这就非常重要。那这个如果中国把它这个航母部署在南海的话呢，它其实是可以发挥一些作用的。那加上跟它的这个岛礁的这个基地哈互相搭配，那岛礁基地呢也是可以 部署这个轰六这个轰炸机，然后这个运输机加油机等等啊，就跟航空母舰呢可以起一些互补的作用。那在南海呢会发挥一些这种反制美国在这个周边军事部署，特别是空中的这种反潜巡逻机的这个像 P8 或者是 P3 的那个例行的巡逻任务哈，那这个是能够会发挥那个一定的作用。
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第二个任期中的首次军事演习9月14号已经开始。据报道，台湾九月军演是为了测试指挥者的协调防卫能力，曾因疫情改变日期。最近美国又称因为全球疫情呢不能到场观察，这也是17年来的首次的缺席。而中国大陆呢，媒体频频曝光目前呢中国的军事力量秀肌肉。那么最新的报道说呢，中国的歼-20战斗机呢表现出优于上一代同类飞机的优势。您能简单的这个概括比较一下台湾军力与大陆解放军军力的优劣吗？
好的，其实这个演习是汉光演习的一系列的那个兵棋推演的阶段哈，因为实兵演练已经在这个7月份已经进行过了。那它这个兵推呢，主要就是验证这个一些相关的，就是可能这个依照我们的军事战略想定哈，这个中国大陆可能对台湾会实施的一些军事威胁。然后做这个电脑兵棋推演，来推演这个相关的结果。因为当然这个电脑兵棋推演哦，就是你可以这个测试可能各种不同的想定，然后这个重新这个演练这个我们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演习的一些这种军事部署这些历程哦，看看是不是能够应付这个中共的挑战。那如果不行，我们就加以修正。那这个是我们汉光演习兵推的部分。那当然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哦，其实这个影响很大，那美军自己的部署都受到一些影响，所以他这次就没有参与，就缺席了。那但是当然中国大陆也频频的就是展示他的这个军力了，就是包括像那个歼-20战机哈，那歼-20战机是从对西方来说它算是第五代战机，大概跟这个 F-22 F-35 是同等级的飞机。那这个中国大陆自己把它称为是第四代战机。那他在媒体上面也会吹嘘说这个飞机非常优秀，但我想不能否认说他这个第五代战机有他的优点了。可是这个再仔细观察后，这个歼-20他已经这个原型机出来一段时间，他一直没有量产服役后，他目前呢其实还都是比较少量的这个在东部战区，像现在是部署在这个王海大队，那王海大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攻击单位，所以很多的这个试飞验证都在这个大队进行了。这个说明一些事情，就是说在中国大陆在航空的发展上面还是有一些短板，例如说他这架飞机的整体的作战系统能不能够这个达到真正的战力，然后它最大的问题是它的这个发动机，它的涡扇15发动机是不是能够这个支持这个歼-20的量产。那有一些这个大陆的新闻报道是说这个涡扇15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这个配属在这个歼-20上面，而且一般来说中国大陆的发动机的这个可靠性跟这个使用寿命，包括俄罗斯的这个发动机跟使用寿命大概都不如这个西方的战机。那这个美国的战斗机的这个发动机，像例如说 F-16 使用的，不论是普惠或者是蓄意发动机，它的寿命大概都同级的俄罗斯发动机大概要长2到3倍左右的寿命哦，那这个是非常长的。那相形之下呢，这个就是可能会造成它的这个战机的损耗呢会比较惊人。所以你近期看到很多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周边的这个演习活动，有时候会有这个其他南部战区的轮调，当然可能一方面是它单位互相这个轮流训练，但是另外一方面可能也说明它的这个战斗机可能也不太能够经得起耗损了。那这个就是回答您刚刚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台湾军力跟中国大陆军力比这个优劣哈。当然中国大陆它现在它也这个在军事能力上面很多的创新，然后像包括飞弹啊对台湾的威胁，然后一些不对称的作为，像例如说回去冲突啊，这个电池啊等等，好，网络战等等，这个对台湾都是很大的威胁。那在军事能力上面，但因为对台湾来说，这个我们有台湾海峡的天险，那这个造成中国如果说对台湾实施这个军事威胁的话，它必须要越过这个台湾海峡的天险，那它的这个整个军事作战，它的军事能力的部署，它必须要先能够获得台海的优势，它才能够进一步这个对台湾实施这个军事作战，所以它攻跟守之间它的军力会变成有一点不平衡。那虽然台湾可能在某些方面这个会有些弱势，但是它仍然可以在这种可能的两岸的冲突中发挥一些一定的力量。那特别是这个感谢美国提供的一些这种这个优异的武器，因为美国比较具有这种实 实战的这个能力，所以它的武器系统呢大概都经历过这种实战的考验，然后有特别的针对实际作战的套路有验证过，然后为了实际的作战和重新发展过。所以一般来说其实这个美式的武器虽然说可能感觉带别上面这个有落后中国大陆这个宣称的这个新一代的战机等等，但是它仍然是一个不能小觑的力量，尤其是像 F16 现在正在换装这个 APH-83 雷达，那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对台湾争取空中优势当然也是非常有利的。
那么据美军的军报星条旗报9月15号报道，目前美国军舰在关岛附近的水域进行了更大规模和更复杂的训练，请您介绍一下这次的演习，就是美国为首的多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况和它的意义好吗？
其实美国今年的演习大概也是受到疫情的影响，那个之前 GreenPAC 就是环太平洋联合演习已经有一些缩水，然后它有一些演习有取消，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英勇盾牌演习就是 Valiant Shield 这个演习它这个照常举行，然后它是预计就是在9月15号开始的数哦，那包括这个台湾这边翻译是雷根号航空母舰还有这个美利坚号这个两栖突击舰，那个还有其他的就是包括有一些这个就是空军这个陆军陆战队还有这个其他国家，像比如说这个日本、韩国、那个澳洲的这个舰艇这个都是美国在亚太地区这个非常重要的盟友那个参与这个演习。但其实这个演习它那个其实很特别的地方，都还不只是这些参与的这些国家，因为美国近期在这个他2017年国家战略转为这个大国冲突之后，那美国军方呢这在这个演习上面开始有强调。这个除了武器发展开始针对这种大国冲突，因为以前这个打反恐战争20年嘛，那这个美国在这个先进武器上面的发展已经有一些停滞了。那这个在这个国家战略恢复大国冲突之后呢，重新开始发展，包括部队的实战训练，这个演习新的概念呢也重新开始验证。那最特别的是，它这个里面有几项演习在，就是它之前所讨论过了一些这种新的作战概念，像包括海军的这个所谓分散式作战，然后像这个陆军所提的这个多领域作战那个它这些相关的概念大家都会在这次演习里面验证。那它这个演习主要目的就是说用一个实际的作战环境一个蓝水的作战场景，因为美国其实从二战之后就再也没有再打过这个大规模的海上作战，那未来在这个21世纪这个新一代的网络时代、太空时代的这个海上作战的是什么场景其实没有人知道。所以呢，美国这个演习呢，就是用来验证，就真这个在未来在真实世界这个蓝水的这个环境底下呢，这个可能新一代的这个网络作战结合陆海空、太空还有网络空间的这种多领域的这种作战会是什么样子，其实没有人知道。所以美国这些新的演习它其实目的就在验证这些新的作战概念。然后你看这里面有包括这个除了雷根号航空母舰之外，这个美利坚号两栖突击舰它这艘船非常特别，因为它配备 F-35B， 这是美国这个 F-35 系列就是 F-35A 然后 F-35B 跟 F-35C 这个系列里面这个第一种部署实战部署的这个第五代的这个战机那它这个特点是它可以这个垂直跟端舱起降。那所以呢，美利坚号这个两栖突击舰有了 F-35B 之后呢，它可以做那个非常弹性的部署，它可以做使用两栖模式，就是我仍然在海军陆战队，然后在这个 C-22 或者是这个两栖突击舰那个实施这个两栖作战，但是我也可以全部都在 F-35B 支援这个，如果美国海军需要的话，就是支援那个远方的这个航空作战，像例如说南海地区，它美国号已经到南海好几次了，它就。那个如果它必要的时候呢，在一个比较强度比较低的冲突里面呢，它就可以代替这种美国的这种超级航空母舰，像雷根号这种核动力航空母舰，那个使用它舰上的这个 F-35B 执行比较低强度的这个空中任务。但是呢，它其实它战力完全不会损失，为什么？因为F-35B 它就是跟这个 F-35A 跟 F-35C 一样，同样都是属于美国最新的第五代战机，然后它的上面的这个360度全机的这个整合式感测系统，它可以担任一个舰队里面的节点，支援这个我刚刚提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分散式作战等于它可以在空中担任一个 那个先发的空中预警机的角色，然后透过后面的这个 E2D 把这个资料链传给后面。例如说，如果发现前方这个中共发射这个导弹要攻击美国海军的这个舰队，那么我就这个把资料呢链传到 E2D， 然后由 E2D 呢再传到后面的舰艇上面，那那个后面的舰艇呢就发射标准六型飞弹拦截这个中共的导弹。那这是美国这个新的这种作战概念，它要在这个场景里面验证的这个，就这个演习举行的主要的目的。
中共在最近的中央政治局会上确定，五中全会将于十月底举行，并制定出台党中央工作条例，大提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还有消息说，现任党总书记习近平要恢复早在1982年被取消的党主席一职。这些党内最高层的动态在释放着什么样的讯息呢？
中共建政71周年之际，第19届五中全会敲定召开日期，除了攸关经济发展的“十四五”规划之外，也传出习近平有意重新恢复设立党主席。然而，美中关系不断恶化，再加上红二代出现反习声浪，即将登场的五中全会将为习近平带来哪些挑战？政论作家陈破空表示，在五中全会前夕，习近平再次释放出有意恢复中共党主席的风声，是有意试探外界的反应，为巩固自己在中共党内地位并长期执政做准备。他说，
现在习近平又要改变，他认为在权力斗争中似乎占了上风，自己不仅大权独揽还嫌不够，还觉得当羡慕当年毛泽东称为毛主席，他想习近平称为习主席怎么办，称党主席，说这次又是因人设事，邓小平、毛泽东、邓小平是这样，习近平也是这样，可见中共这个制度啊，不管是宪法、党章还是条例啊，都根本自无定制，然后事无定势，都是因人设事，谁觉得想怎样就怎样，谁掌握了权力的上风，谁就可以随心所欲。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也认为，习近平有意恢复中共党主席也是出于他追求权力的目的。他说，
习近平一直在进行一个过程，就是把权力要集中到党的那个整个机构里边去，而他作为党的领导人呢，要把权力集中到总书记，最后呢要形成一个总书记，因为还毕竟是集体领导的一个集体负责的一个职位，所以最后他要设立党主席了，建立一个完全是一个首长负责制了，一个更高权威的超越于他的同僚的。那么所以我觉得党主席呢，这里边有个核心的一个目的，当然就是把权力最后集中到习近平手中。
政论作家陈破空认为，把总书记的称呼改为党主席也有其他的政治目的，因为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已经开始不再称呼习近平为国家主席，而是叫他总书记。他说，
本来把这个国家主席翻译成 president， 就是中共故意做出的一种混淆，因为我们在毛泽东时代那个主席翻译成 chairman， 所以毛主席叫 chairman 帽，那么有所区别。那么现在中共呢，就把国家主席故意翻译成 president， 就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统这个称呼相似。在英文里，如果不去研究中文，只看英文，就以为就是总统，就像以前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所设立的总统职位一样，那么这就引起一个外界的混淆，就以为总统都是通过民选的。那么现在美国先是有学者，后来有议员，后来有政要，就逐渐酝酿出不能称他为总统，就应该称他为总书记，因为那是一党专政的共产党国家，就跟前苏联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一样。那么同时也代表新冷战，原来是美苏冷战，现在是美中冷战，那么有必要称对方为总书记，就只代表党，不代表这个国家，也不代表这个人民，所以非常明确。
但陈破空同时表示，改称呼恢复党主席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能够让习近平长期执政。他说，
习近平想当党主席，他还有个图谋，就是变着花样玩长期执政和终身执政。因为他效法的这个标准呢，是独裁的会办出来，像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还有这个津巴布韦的以前的总统这个穆加贝，还有苏丹的独裁者巴希尔。他想效法他们，他的目标是20年、30年，所以他就规划了15年执政。到那个时候，他就跟年龄呢，跟毛泽东死亡时候差不多，82岁多，就在年龄上、寿命上，似乎都在看齐毛泽东。党主席，那么如果重新设就没有个限期。
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表示，习近平恢复党主席的设想也许会在五中全会上遇阻，特别是他与中共红二代的矛盾已经全面激化。他说，
因为今年的这个五中全会了，当然是为2022年呢他的20大做很重要的准备的。因为根据中共的很多的惯例了，都是现在要讨论下面的重要的议题，人事安排，尤其还有接班人的问题。因为毕竟习近平呢已经就任两届了，但是目前来看呢，因为中国有很多的矛盾在叠加，不仅有党内的，刚才我们提到的包括李克强跟习近平呢，政府内部的有矛盾，而且呢红二代，就是中共的高级官员，他们的后代对中国的走向和今天的当下的处境呢也是有不同的看法，也有矛盾。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文浩，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